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今天要进入十架之路40天的第31天。我们今天要研读的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第26章57至68节。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灵修的时候，我们要经历读经、默想、回应、祷告。愿神使用我们这段安静的时间，能够更认识神，更认识神的话语。祈求阿爸父神先安静我们的心，将我们心中的牵挂交托给神，也将自己透过祷告来献给神。让我们静下来之后，慢慢的将经文细读几遍，让心灵随着经文带动，看看有什么字句带给我们特别的感动，让我们思想这段字句的意义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接下来读这段经文，马太福音26章57节。拿耶稣的人把他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去，文士和长老已经在那里聚会，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，直到大祭司的院子，进到里面就和差役同坐，要看这事到底怎样。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，要致死他。虽然有好些人来做假见证，总得不着实据。幕后有两个人前来说，这个人曾说，我能拆毁神的殿，三日内又建造起来。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，你什么都不回答吗？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？耶稣却不言语。大祭司对他说，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，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？耶稣对他说，你说的是，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，他说了健忘的话，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？这健忘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，你们的意思如何？他们回答说，他是该死的。他们就吐唾沫在他的脸上，用拳头打他，也有用手掌打他的，说，基督啊，你是先知，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假如有需要，可以暂停，再把这经文多读几次，让经文能够光照我们，让神的话语进入到我们心里，让我们思想主耶稣为什么要我们看这段经文，这段经文对我们个人有什么意义。让我们一直读，一直读，一直读到我们察觉神向我们说话为止。 我们接下来一节一节的来看。第57节，拿耶稣的人把他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去。文士和长老已经在那里聚会。这节经文清楚地告诉读者，耶稣受审的第一站被犹太人审讯，然后他被带到罗马人比拉多那里受外邦人的审讯，最后被判死刑。只有马太福音告诉我们大祭司的名字。该亚法在主后18年被罗马人封为大祭司，虽然这是每年都可重选的职位，由于他政治的手腕和他对罗马人的顺从，他留任的19年，直到主后37年才被革职。作为大祭司，他负责主领公会的会议。当耶稣被带到大祭司家中，文士和长老已经在那里聚会，可见这是他们的预谋。我们接下来看58节。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，直到大祭司的院子，进到里面，就和差役同坐，要看这事到底怎样。这节加插的经文是准备读者阅读彼得三次不认主的经文。彼得不像别的门徒都逃跑了，他还是远远地跟着耶稣。马太和马可都用跟随来描写彼得的动作，犹如先前他跟从耶稣一般，只是这次他保持了一段很长的距离。他也进了大祭司的院子，和差役同坐，要看结局如何。彼得这样做是要落实他先前的承诺。我们接下来看第59节，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，控告耶稣，要致死他。弟兄姐妹，这里的主角是大祭司，他是全公会的主席。公会是由祭司长、长老和文士组成的71人会议，是当时政教合一的犹太最高统治机构。大祭司为主席，只要有23人就构成有效的法定人数。这里的聚会可能是一个临时的会议，他们聚会的目的是要找假见证来将耶稣处死。他们一早就有这个意思。这里的祭司长是复数，除了该亚法之外，还有他的岳父亚纳。我们接下来看第60节，虽有好些人来作假见证，总得不着实据。幕后有两个人前来说。弟兄姐妹，这里的宗教徒用尽一切的虚谎，也就是做假见证，仍然不能定主的罪。主耶稣这羔羊实在是无瑕疵、无玷污。我们从摩西的律法知道说，至少需要有两个人的见证才可定案。他们做的假见证，然后有人说，这个人曾说，我能拆毁神的殿，三日内又建造起来。弟兄姐妹，圣殿在犹太人的心目中是最神圣的宗教实体，象征着整个服事与生活的中心。任何对圣殿不敬的话，虽未直接毁谤神的圣名，也构成了亵渎罪。 按照旧约的律法要求，他们至少需要两三个人的见证才能够定人死罪。到了新约时代，仍是如此。这二人的见证与约翰福音记载相似，只是在约翰福音那里是：你们拆毁这殿，我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。很可能他们歪曲了耶稣的话。因为他们都在作假见证，也许这是他们记忆上的错误，但我们不能确定。我们接下来看第62节，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："你什么都不回答吗？这些人作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？"弟兄姐妹，主耶稣在公会面前不为自己表白，正应验了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我们接下来看第63节，耶稣却不言语。大祭司对他说："我指着永生神。"叫你启示告诉我们，你是神的儿子，基督不是。弟兄姐妹，大祭司要求耶稣回应这些人的指控，耶稣没有承认，没有否认，也没有承认拆毁圣殿的控诉，因为这个指控只有一半是事实。彼得前书讲到说，耶稣被骂不还口，受害不说威吓的话，只将自己交托在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。弟兄姐妹，由于前面的假见证都没有效。最后，大祭司是借着启示来强迫耶稣开口。通常，一个人指着神启示，目的是要证明自己说话的真实性。这里的祭司长启示，是借着神的全能命令，耶稣要开口回答他们的问题：你是神的儿子，基督不是。这个问题首先是问耶稣是不是基督。神的儿子，这和彼得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的任性一样，只是这里是出自敌人的口。在旧约圣经，基督、弥赛亚就是受膏者的意思，通常指大卫家的王。这基督也是神的儿子，在马太福音中。神的儿子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督头衔，他是从神而生，他是真以色列的体现，他是神的爱子所差的弥赛亚。基督从父神承受一切，也是神唯一的启示者，他是坐在父右边的主。我们接下来看第64节。耶稣对他说："你说的是，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"这是耶稣第二次亲口承认自己是弥赛亚。这次是在仇敌面前，上一次是在门徒面前。无论是在门徒或仇敌面前。耶稣都是那位弥赛亚，但这次耶稣却进一步解释这弥赛亚是怎样的。我们接下来看第65节，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："他说了健忘的话，我们。"何必再用见证人呢？这健忘的话，现在你们都听见了。 大祭司听了耶稣的回答，就撕裂了自己的衣服。在旧约圣经中，撕裂衣服表示一个人的震撼、愤怒或伤痛。这里很明显的是指大祭司的愤怒，因他认为耶稣说的健忘的话，也就是亵渎的话。亵渎可以是在说话上得罪神，这里是指耶稣宣称自己将要与神一同作王。第66节，你们的意见如何？他们回答说，他是该死的。犹太人当时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，并无执行死刑的权利。所以，公会宣判主耶稣该死，还需要由罗马巡抚来做最后的判决和执行。公会定耶稣的罪，是因为他见证自己是神的儿子。我们接下来看第67节，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，用拳头打他，也有用手掌打他的，说。基督啊，你是先知，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？弟兄姐妹，这些宗教领袖吐口水在耶稣脸上，又用拳头、手掌打他，这些举止显示他们非常愤怒，可能他们已经忍受了很久，现在得以将过去的记恨倾倒出来，何况他们认为是耶稣亵渎神呢？所以他在最后一节才会讲到：“基督啊，你是先知，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。”这个是一句讥笑的话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的经文就看到这里。我们接下来是要来回应。我们今天学习到。耶稣面对恶人的攻击，能够保持安静沉默，是因为他知道这是出于神的旨意。对神旨意完全的顺服，是主耶稣留下来给信徒效法的好榜样，叫我们跟随他的脚中行。弟兄姐妹，这受苦的人子，也是将来要得荣耀、审判这世界的人子。让我们都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愿意谦卑自己来服侍和受苦，以致神的时间到了，耶稣基督就会使我们升高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该如何因基督为我所受的凌辱而勇敢地为主做见证？麻烦弟兄姐妹将你的回应留在 YouTube 的底下，与所有的基督徒朋友来分享。我们有什么样子的行动是我们愿意采取的？什么样的榜样是我们要跟随的？在做完回应之后，让我们谦卑地领受神给我们宝贵的一句话。我们将这句话分享给我们的亲人，给我们的朋友。我们也祷告，主耶稣教导我们如何实践他的吩咐。我们同样要为神的国度、教会、肢体、灵命和需要向神祷告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每个人单独的向神来祷告。我们用这个祷告作为我们今天灵修的一个结束。愿神祝福每位弟兄姐妹。